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听到以前这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磐石啊！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你的百姓，都是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要感谢，要歌颂这宝贵的救恩，直到永永远远，愿你的名在全地得着荣耀，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也得着荣耀。神啊，也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儿女，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是吧？不仅在教会啊，主要在我们的家里，主要你让我们都学习顺服啊，孝敬父母，敬畏神啊。求主你今天用你的话来教导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啊，求主对我们讲话，给我们安静的心，给我们谦卑的心，来领受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今天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近在学习十诫，那我们已经学习了前面四诫。第一诫就是除了耶和华，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不可拜偶像。第三诫是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诫是当守安息日。那这四条诫命都是直接规范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可以总结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后面六条诫命，就从第五诫到第十诫，是直接规范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总结为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当我们在思想、学习甚至遵行律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只关注律法的条条框框，而忽略了爱才是律法的本质。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你可以发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圣经把孝敬父母是放在首位，接下来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第六到第十诫都是以否定形式陈述的，不可不可，而第五诫是以肯定形式陈述的，当孝敬父母，而且是命令句式。当孝敬父母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我们中华民族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儒家孝经开宗明义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那这是其实中国传统里面有很多这种关于孝道的教导。不过你应该知道，中国的孝道呢，还是人道，就是人的教导，是人的道理，是人道，是有其局限性的。而圣经是神的道，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虽然那个孝敬父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首位，但是你不要忘了，在前面还有四诫，那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后。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诫命，不仅仅是人的本性使然。其实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应该孝敬父母，这是我们的本性。但是不仅仅是本性，而是神的命令，神让我们要孝敬父母。虽然每个民族都讲孝道，但是圣经把孝敬父母提到一个非常的高度，位于十诫的第五诫，在人与人关系的首位。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的思想，我们更应该切实的遵行。有的人可能以为 教会只在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才讲孝敬父母。母亲节、父亲节当然要讲，但是孝敬父母不仅是在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们每一天都应该遵守神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记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耶稣对他那个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责备。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以色列人领受了这一个诫命，但是他们却不照着神的诫命去行。他们为了逃避这个奉养父母的责任，就是说他们把本来应该供养父母的钱财也好，食物也好，所以他已经当作贡献奉献给神了。然后他们就允许这样的人不再供养父母，不再孝敬父母，这实在是对神的亵渎，好像神与他们的父母要争夺这个钱财或者食物一样。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不能说你十一奉献了，然后你就不用供应父母养生所需了。当然反过来也不对，你不能说因为我要供养父母，所以我就不十一奉献了。孝敬父母、敬畏神、把当纳的献给神，这两者都是神的诫命，那我们都要遵守。你不能把神的诫命互相对立起来，神的诫命不会互相矛盾的，而且神的诫命是一个整体，你违反了一条，其实你就违反了众条，你就违反了所有的。不过从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这里其实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说神多么的看重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孝敬父母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孝敬这一个字，就是 kabad 这一个字在旧约在新约它的用法。那孝敬这一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出现了115次。那这一个动词呢，它的对象可以是神。那用在对神的时候，一般的话中文圣经就翻译成荣耀、尊荣。英文圣经呢，一般翻译成 glorify 或者叫 honor。 那你看这几节圣经呢，出埃及记14章17节，那这是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身上得荣耀。这个荣耀就是那个孝敬的字，但这里是神自己要做出一个行为来让他得到荣耀。诗篇86篇12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这个荣耀你的名，这个荣耀其实就是他把这个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那个翻译成孝敬，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对象非常用中文的他的那个宾语啊，就是他动词的宾语，他是神，所以我们就翻成荣耀，要荣耀神的名。第箴言三章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就是你把这个财物和一切粗俗的献给神的时候，是在尊荣神。那我们中国人的孝道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光宗耀祖，甚至把祖先当作神来敬拜，那这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认真的学习，应该好好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是从神而来的，唯有神配得所有的荣耀，唯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已经尽力了，但是还是表现平平，我们依然可以孝敬父母，不是说一定要成功成名了才能孝敬父母。那当这一个 kabad 这个希伯来字这一个这对象是人的时候呢，那一般的中文翻译啊，就是翻译成那个尊敬、尊重，英文的话一般也翻译成 honor。 那你看，这是一节经文呢，在撒母耳记下十章第三节，这是那个亚门人的首领哈嫩，他的父亲死了。这个哈嫩的父亲跟大卫曾经是这个朋友，照顾了大卫落难的时候，曾经帮助了大卫。说大卫知道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就派人去慰问他。那到了第撒母耳记下十章三节，有些经文这样讲：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轻抚这臣吗？这个尊敬就是那个孝敬父母的那个字。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在旧约在实践里面出现，那说明所以这条诫命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适用的。那在我们启示录里面已经读了这一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引用了这个旧约的第五诫，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个希腊文呢，是 timao 这个字呢，在新约出现了21次。那除了在孝敬父母，其实这是一个短语，这是一个偏语，常常在圣经出现。那翻译成孝敬以外，那在另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翻译成尊敬 honor， 英文就翻译成 honor， 中文翻译成尊敬。那马太福音第15章第8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却远离我，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关系。约翰福音第5章23节，这是耶稣说的话，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彼得前书第2章17节，勿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个尊敬都是那个孝敬那个字，就是 timaro。 那你从新约旧约的用字，你就很清楚的应该知道，孝敬父母首先就是要尊敬父母，尊重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首先是关乎一个人的心，他如何看待他的父母，尊重、尊敬。那尊重、尊敬的反义词就是藐视、羞辱。马拉基书第一章第6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应该敬畏他，尊敬他。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就不会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不会孝敬父母。我们孝敬父母也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敬畏。那你可能说，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不孝敬父母了？当然不是那个意思。神把他的律法是刻在每个人的心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着良心也知道要孝敬父母，但是人不能总是按照良心行事，更何况人的良心受罪的污染，常常不能正常的发挥功能。那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良心被基督的宝血洁净了，而且我们有神的话语清楚的教导，那我们就更当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父母。如果我们的行为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人，实在是不应该的。虽然我们靠自己不能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诫命，我们立定心志要遵循神的诫命，神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理当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孝敬父母。箴言15章20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箴言23章22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箴言30章17节，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 比为谷中的乌鸦凿出来为鹰畜所吃。这一些经文呢，这是箴言。那箴言都是对称句式的。对称句是什么？就是说它是可以交换的。那个父亲和母亲它是可以交换的。比如箴言15章20节也可以理解成智慧子使母亲喜乐，愚昧人藐视父亲。父亲母亲他们是夫妻，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荣辱与共的。那你不能说你尊重你的父亲，但是你却藐视你的母亲，那反过来也不对。你不能说你尊重你的母亲，但是你却藐视你的父亲。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或者经历中，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父母的感情不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与父亲或者母亲中间一方更亲近一些，但是我们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不仅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应该孝敬我们的岳父岳母。因为我们和我们的配偶，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是合一的，那么我们双方的父母也应该都是我们的父母。你不要区分说你的父母我的父母，你孝敬你的父母我孝敬我的父母，而应该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一起孝敬我们的父母。路德记第一章16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路德对他的婆婆拿俄米说的话。路德是一个贤惠的媳妇，她爱自己的婆婆，婆媳关系可能是最难的。我愿我们每一位姐妹都能够像路德那样有一个美好的婆媳关系，在这方面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孝敬父母，所以你要尊重尊敬。当我们的父母年纪老迈，行动不便，不懂英文，不会用智能手机，不知道这个世界如今在流行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嫌弃他们，看不起他们，嫌他们麻烦，或者说你为什么不与时俱进呢？那我们心里就会不尊重我们的父母，那我们的心态就会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就不是在遵行神的诫命。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我们不能连狗都不如吧。我们尊敬父母，尊重父母，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识比我们高，见识比我们多，能力比我们强，地位比我们高，而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而且是神让他们做我们的父母。所以无论他们如何，我们都当敬重他们。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地位学识财富如何了，我们都应当敬重父母。神让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并没有对父母附带任何的条件，要父母做得怎样然后你才孝敬他，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经文，而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就应当孝敬他们。所以孝敬父母首先是在心态上尊敬尊重他们。第二点，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怎么孝敬父母，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孝敬父母的地方就是你要听从，要顺服。俗话就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顺从的儿女，要顺从我们的父母，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见识可以成为我们的益处。对于他们的责备，我们该听从的就应当听从。听从你首先就要听了， 如果你不听，那你怎么从呢？但是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听，或者根本跟父母没有这个讲话的这个机会。特别当父母老了，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很啰嗦。但是其实很多父母呢，他们都是愿意跟儿女多一时间在一起，多一时间讲话。那我们不能够太着急，要愿意与父母聊天，虽然有时候好像没有聊什么实际的事情的。那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海外的华人呢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常在父母身边，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和父母保持联系，多聊。那现在的科技通讯手段使这一个不是很困难，我每天都可以和父母发信息，每天都可以视频。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否看重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太忙了，或者是我们没有看重这个事情，觉得每天在做呢就好像没必要，或者没什么意义。但是其实和父母的沟通非常的重要，保持这个心灵的交流和连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能够做得更好，听从父母。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人，说的也不一定都对。那我们要学习的是在主里听从父母，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合圣经，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存着尊敬的心。你尊敬的心不能够减少，即使他说的不对，你对他要有尊敬、尊重，跟他沟通。你为什么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你为什么不愿意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因为他们所说的可能不合圣经。那你说我是基督徒，愿意要按照圣经的去做，那你不能让他们觉得难堪。所以你那个尊重、尊敬是第一位的，第二就是沟通。那对于父母的过犯、错误，我们要学会包容，并且以爱心遮盖他们的过失。在创世纪九章二十节记载了一件事情，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持身。那你要知道，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挪亚不是一个酒鬼。那一天挪亚应该是偶然喝酒喝醉了，是一个偶然的过失。那这个挪亚有三个儿子，一个是迦南、闪和雅夫，韩、闪和雅夫。那个迦南是那个韩的儿子，是那个挪亚的那个孙子。那这个韩呢，他看见他父亲持身，然后就去告诉两个兄弟。那他这个让父亲的这个过失张扬出去。那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夫呢，就做得比韩要好。他们用爱心包容父亲的过失，并且以爱心来遮盖父亲的过失。那结果这个韩，这个迦南呢就受咒诅，这个闪呢因此就蒙神的祝福。那我刚才已经声明了，这个挪亚呢不是一个酒鬼了。如果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醉酒，其实在西方是很流行的，很多父亲醉酒给家庭造成很多的困难，醉酒、赌博、有外遇等等。那这样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呢，会给家庭、会给他们的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呢，其实是很难尊重这样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的。但是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应该学习饶恕，就饶恕父母加给我们的伤害，而且学习用基督的爱、基督的宝血去遮盖父母的过失，为父母祷告，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也能够信主， 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合一。当孝敬父母，首先你要尊重、尊敬父母，你要听从父母。那当然，我们也应当照顾父母的身体，供应父母养生所需的。圣经并没有规定像十一奉献那样，我们应该具体供应我们父母多少的钱财。圣经虽然没有这样的数字，但是至少我们不应该使父母有缺乏。当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都是忍吃挨饿让我们吃饱，那当我们有能力或者我们长大的时候，那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吃得饱但是父母却有缺乏，那是不应该的。你不应该使父母有缺乏，甚至不应该让父母为他所需要的衣食起居有忧愁，所以我们应该分担他们的忧愁，满足，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当然现在我知道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父母可能在物质上并没有缺乏，反而还可能帮助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不应该以父母的帮助为理所当然的。那有的孩子真的是这样的，父母要帮他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不帮到反而是欠他的。我们应该学会感恩，如果父母愿意帮助我们，有能力帮助我们，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尽可能的独立，你在经济上应该独立的。基督徒不应该做啃老族。如果我们不能常在父母身边照应他们的起居，那我们应该常常为父母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身体平安，出入有平安。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更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求神拯救他们，让他们愿意听福音，愿意信耶稣。说父母跟我们一样是人，人就有身体、心灵、灵魂的需要，灵魂体，那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的全人。你不能只关心身体，但是不关心他们的灵魂。当然，你也不能只关心他们灵魂的得救，你也不关心父母身心的需要。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平衡。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是使徒保罗对基督徒的一个警告：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孝敬父母是我们的责任，不仅关系到我们，关系到我们的父母，也关心到神的名誉。我们不能让神的道被人诽谤，不能让神的名因我们蒙羞。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孝敬父母这件事上都比不信的人要做得好，不要让神的道被人藐视，不要使神的名因我们而蒙羞，让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可以叫那诬赖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因为有些时候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会误会我们，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不孝敬父母。因为我们在父母死了的时候不会给父母磕头，也不会给父母烧纸钱，那很多人就觉得信耶稣人都是不孝敬父母，六亲不认。那我们应该让人知道，那不是孝敬父母，那些行为是迷信，是不合圣经的，对死去的父母也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应该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尊重他们，供养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有永生的盼望。那孝敬父母本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神为了鼓励我们孝敬父母，在这一个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上加了一个应许：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说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孝敬父母，神希望我们蒙福。那有的人可能说孝敬父母不一定长寿。是的，你孝敬父母不一定使你长寿， 但是一定可以使你的父母更长寿。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如此其实你已经蒙了神的祝福。你孝敬父母，也可以使你的儿女学习如何尊敬父母、听从父母，那他们将来也可以孝敬你，这也是神的赐福。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语，虽然神没有明说我们孝敬父母，神要如何赐福我们，神要使我们活到多长的寿命，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孝敬父母本来是应该的，但是神还特别赐福我们，那我们岂不应该好好的孝敬父母吗？为了使大家对神的诫命要留心留意去遵行，那我也希望你知道，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会有什么结果。出埃及记21章15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21章17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申命记21章18到21节这样记载，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你读到这样的经文，你可能觉得旧约的律法太过分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依然有打父母的，现在依然有咒骂父母的，现在依然有顽梗悖逆的儿女，只是说现在人可能不把这样的儿女给治死，这并不能表明现在的道德进步了，神的律法落后了，相反的，只能说现在的道德下降了，现在的人对神的敬畏减少了，不法的事情增多了，甚至现在不法的事情都合法化了。所以你要敬畏神，遵循神的话语。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但是我们对神的诫命不能不留意，不能不遵守。所以我们要每个人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能够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有句话叫子欲孝而亲不在，那这常常是很多人的遗憾，我希望这不是你的遗憾，这句话更不能成为你的借口。你应该在你父母还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想办法尽力的孝敬他们。我的父母都已经离开世界了，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用孝敬父母了呢？当然不是，我的岳母还健在，那我还要孝敬他。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衍生的，我希望留心听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其实看到很多不孝敬父母的现象。一家人在过去，一对老人，儿女五六个、七八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每一个儿女都不愿意孝敬父母，好像孝敬父母就会吃亏一样，说每个人都不愿意多吃一点亏，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之间都是互相计较，斤斤计较。那最让老人难过的是儿女们之间彼此不和，甚至彼此为敌。所以我觉得孝敬父母还包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和睦，彼此相爱。那圣经中的雅各有12个儿子，那这12个兄弟之间就常有争竞，特别是10个哥哥们对弟弟约瑟的嫉妒陷害，让这个老父亲雅各其实吃尽了苦头。那这个约瑟他不仅孝敬他的父亲雅各，约瑟也饶恕了他的哥哥们，拯救了他的哥哥们和他哥哥们的后代。那当他们的父亲雅各去世以后，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就以为约瑟会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在了，那要报复他们。但是约瑟敬畏神， 不仅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反而以慈爱待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独生子女，那你对这一点可能没有感受。那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呢，都是集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宠爱于一身，那就是自我中心的。所以这样的心态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有一位神，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一旦进入神的家，在教会，你就不是独生子女，你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应当如何遵行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呢？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有约瑟和玛利亚带大，主耶稣也是孝敬父母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是主耶稣12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49节到50节也这样记载，就耶稣跟他的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然后过完节以后，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回去了，但是耶稣留在了圣殿，当约瑟跟玛利亚回来找耶稣，找了3天才找着。那找到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那很多人以为耶稣这样对约瑟和玛利亚说话是不尊重他们，不孝敬父母，那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话，不认识耶稣真实的身份和使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为的是要成全神的旨意，拯救世人脱离罪恶。那到了马太福音12章，那里又有一次事情，那是耶稣在那里讲道，有很多的人在围绕耶稣的时候，那有人告诉他，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面要找你。那这个人耶稣又说了一段话，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了，我的弟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母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也有很多人以为耶稣这些话都是好像不孝敬父母，但是耶稣在这里表明一个更高的更重要的一种关系，因着耶稣，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种超越血缘的关系，那就是属灵的关系。因着耶稣，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成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因着耶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在耶稣里面，在神里面是父为弟兄姐妹。那神的儿女应当遵行神的旨意，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和父母了，是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属灵的父母。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并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没有忘记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实际的需要，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所爱的一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让使徒约翰从那以后就照顾玛利亚。所以耶稣是孝敬父母的，但是耶稣的这一个举动也实在的 证明了他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的教导，就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姐妹了。玛利亚成了约翰的母亲，约翰成了玛利亚的儿子，这不是血缘的关系，这是因着耶稣而有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也应当如此行。更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这使徒保罗对更多教会弟兄姐妹讲的，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感谢神，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用福音生了我们，他们是我们属灵的父母，那我们也应当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他们，尊重他们，特别是效法他们的信心和美德。那感谢神，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属灵上比我们成熟的弟兄姐妹，用神的话引导我们，用神的爱关怀我们，那他也是我们，他们也是我们属灵的父母，我们应该为他们感谢神。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效法他们的信心和爱心，让我们也能够更加的爱神，更加的去爱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不可撵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在神的大家庭里我们有属灵的父母，我们当敬重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和美德。在神的大家庭里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当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使神的心意满足，使主耶稣的名得着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思想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愿神的灵借着神你自己的话查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神啊，我们在孝敬父母上，我们肉身的父母，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是否有亏欠？求神你赦免我们。如果我们还有今日，如果我们父母还健在，我愿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切实的遵行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主要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的相处，年长的弟兄姐妹和我们同龄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是否有所亏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也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地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刚强起来，敬重效法我们中间那属灵的父母，也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加的和睦，更加的相爱，以致你的道能够从我们传扬出去，你的名可以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